今天我们要看神的另外一个名号，在利未记十九章二节里面，耶和华藉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耶和华自己在这里讲，他说他是圣洁的， For God is holy。 亚维给以色列人他的另外一个名号 Kadosh， Kadosh holy 圣洁。对于今日一般生活在西方社会里面的基督徒来讲，很可能会产生两种的反应，一是呢会觉得圣洁 holy 给人的是一种很遥远的感觉，很抽离的印象，感觉是其实神啊，你自己圣洁没有问题的，不过我真的不觉得关我事。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成日都会唱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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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近排我们就会唱圣洁主圣洁主，今渴望你来我心居住，我们唱就是这样唱。不过说真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渴望这位圣洁的主来我的心居住呢？答案可能是没有感觉，无所谓咯。我们要想不到的是，神的圣洁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可能唱的时候，比起神的圣洁，我更加关心的是，其实一阵崇拜之后，成班朋友去哪里吃饭，泊车会比较简单一点。或者是下一个礼拜我的 project 的 deadline 究竟我赶不赶到，还是小朋友其实今天他温好晒书未，他预备好星期一的测验未呢？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圣洁 holy 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名词，只不过是以色列人会紧张的一个过气和虚无的名词，跟今日的时代城市的生活难有半点的关系。比起一位圣洁 holy 的神，可能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位作我们随时帮助的神，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的神，安慰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真的见不到神的 holy 跟我今日那份按揭到底有什么关系，跟我的事业到底有什么关联，跟我的家庭到底有什么作用。 holy 圣洁，无论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唱得几咁激昂都好，对我们来讲就只不过是一个华丽却是空泛的歌词。另外一个反应可能是觉得这个其实是来自神的一个过分的要求。我们心里面想，神啊，你自己圣洁咪就得咯，你为什么要抢我做什么，要拖埋我落水，为什么你要这样去讲话，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结果是每一次当我们听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自不然就会想起学校里面以前那个的训导主任呢，每天站在学校门口就捉你错处那一位，又或者好像是一个 Tiger Mom 那样呢，要求你每一样东西都做到100分，只要有一样你做98分，他就猛地问你究竟那两分扣了在哪里，好似是神定立了一个人永远没办法达到的标准，而我们就是那一个小心翼翼怕犯错的学生，或者是那个永远都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只能够做到50分的小朋友。望着那个离晒地的要求，我们没有被激励，我们只是觉得自己不断地被打败，觉得自己样样都肥佬，是一个失败者。基督信仰叫我们的感觉是感觉无力，感觉到一份的压力，教会就只不过是一个加压站，感觉超长。这一种的想法叫我们想避开神，叫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着罪疚感，叫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足，叫我们以为神永远对我们只有失望。结论就是我们不如就跟神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好一点。最终我们没有好好地去了解圣洁 holy 这个名字，其实 Kadosh holy 圣洁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根據系統神學家 Wayne Grudem， 他就這樣說，他說 God's holiness means that he is separated from sin and devoted to seeking his own honor。 神的聖潔就是指他與罪完全地隔絕，並且熱切地去尋求他自己的榮耀。簡單來說，是說其實神和罪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沒有任何的關聯，神是完美的。在祂的裡面，你找不到任何一丁點的罪，你找不到任何一丁點的邪惡。同時，神亦都不能夠容許罪和神自己在這裡並存。相反，神要見到的是更加多的聖潔在這個世界上出現。原本聖潔本身是神一個重要和美好的性情，但是他因為人對於這個性情的誤解，一是就覺得聖潔不關我事，一是就覺得神的神性叫人畏懼，最終就摧毀了人和神之間的關係，叫我們以為這位神是遙不可及，長久對人憤怒和不滿，是一個高不可攀的神。但是如果这两个其实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有关圣洁的真相呢？如果我们正确地了解神的圣洁和子民、神子民的关系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发现圣洁不是不关我们事的一个概念，圣洁不是要加添人的压力，相反，可以是對於人心底深處一個盼望的一個源頭的可能呢？今日我們就不如坐在一起來去看看神的聖潔 Holy 為什麼會是我們的一個好消息呢？第一個好消息是神的聖潔被為這個亂世帶來了一個公義的盼望。其實今日無論人有沒有信仰都好，我們都會很清楚一點，就是我們今天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著不公義的亂世。無論你今天看的是新聞又好， Facebook 又好， IG 又好， TikTok 還是 XMake 都好，我們都很容易會發現原來我們身邊充滿著很多不義的事情。你望向這個世界，你會見到國家是可以堆砌一堆的理由作為打壓另外一個國家的藉口，去從中去取得利益。你會見到生命原來可以被人當貨物一樣去買賣。你會見到有些人其實他只是很想好好地去找份工，點知就被人拐了去做詐騙。你會見到一個人他可以因為一個個人的理念去被人殺害。你會見到有人竟然為了一張的關愛座去出手打另外一個人。每一個陌生的來電，今天你會聽多少個？你個個都不會聽，因為十個裡面有 9.9 個都是詐騙嘛。有錢有權的竟然可以任意地壓榨那一班貧窮的。你都不需要打開聖經，你就可以說今天這裡 Everything is wrong。 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在我們的心目中，好像我們會認定世界應該是有公義的存在。就算你今天問一個未入學的小朋友，他連書都未讀過，但他一定知道一件事叫做公平。如果不是，怎會連幼稚園的小朋友就已經說了，媽媽 This is not fair。 對於公平公義這個概念，我們看到的是似乎是有一個普世性的存在。無論人性變得多扭曲多墮落都好，人都似乎仍然保留著一點神的形象，都有能力去分辨什麼叫做不公義，什麼叫做公平。這一份分辨的能力叫我們明白到，就是在這個亂世裡面，在這個充滿著各種的不公義的情況底下，其實我們某程度上我們都可以變成一個的受害者。或者有些時刻我們會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地對待，可能是因為你自己本身的背景和立場，你會被人歧視或者被人無視。可能是你的雇主無理地剝削你，扣你的福利，和你加上一些苛刻的工作條件。我們覺得委屈，我們很想找回公義， 但個問題是，面對住呢個世界嘅各種嘅敗壞，其實我哋可以喺向邊一度去申訴呢？於是我帶我哋嚟到嘅就係啟示錄。啟示錄入邊嘅教會其實正正亦都處於一個咁樣嘅光景入邊，佢哋面對嘅係各種嘅敗壞同埋不義，而自己呢亦都受住各方面嘅壓迫。邪恶的力量在那一刻尝试要去冲击神的子民。子民问，究竟我可以向哪一度去申诉呢？而神就藉着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打开了一幅这样的图画，启示录六章九至十节。这幅图画里面，约翰见到神的祭坛下面有很多的灵魂。这些是所有因为按着神的圣洁荣耀而被杀的人，可能是他们坚持不当当时的君王神这样拜，结果被杀，可能是他们不肯参加那些神庙里面的宴会，于是被人抹黑，最终送去斗兽场，可能是他们为了收养帮助一些孤儿被人诬蔑，结果被折磨而死，他们因为经历过的不公义，即使死后仍然在呼求神。当我们想象我们今日的话，我们会呼求什么呢？可能我们会呼求神，你给一些慈爱我们，可能我们会向神呼求我们要神的恩典。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他们却是呼求神的圣洁和真实，盼望他们圣洁的主和因着自己的圣洁行公义审判世人。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呼求，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明白当中的一个的真相，就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主宰其实不是地上任何一个君王，不是任何他们见过的权贵，而是这一位圣洁的神。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不会容忍在他的管治的底下会有黑暗和罪恶的肆虐。就好像有一次我见过有一个 YouTube 去介绍某间的小笼包的连锁店的制作食物的过程，就话说那个老板很注重个品质的，于是他就这样要求了，每一位员工进入去大厨房之前都要穿好全身的保护衣，再要经过消毒才可以进入厨房。因为对他来说，那个食物的品质是非常之重要的，这一粒的灰尘和细菌他都容不下，他都觉得会破坏了他那个食物那个的完美度。所以既然人可以这样，创造的主都是圣洁的时候，他同样地对于罪恶和黑暗是零容忍，他不会被罪恶和黑暗去破坏自己那个完美的无瑕疵的创造。而对于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来的，正因为神的圣洁，神就终于必定有一天会出手去 make things right，他会纠正所有罪恶所带来的扭曲的。即使今天我们见不到，但是世界最终必定有着那一份永恒的公义存在。有着这一位圣洁不容忍罪的神作为我们的主宰，我们就可以肯定去到最后，神必定会按着他自己的圣洁和公义去审判他的创造。最终神必定出手要对付黑暗，就好像在以赛亚书五章十六节说，唯独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被高举，至圣的神因为公义而显为圣。英文可能会清楚一点，英文说 But the Lord of hosts is exalted in justice, and the holy God shows himself holy in righteousness。即使我们今天可能暂时未见到公义的降临，但是这里的应许就是终于有一天，在神自己的时间，神是必定会出手审判世界的罪恶，审判所有邪恶的势力。神的圣洁要藉着他的公义被人看见。 所以当我们今天遇到不公义的时候，原来这个应许告诉我们听，我们不需要失望，我们可以继续去呼求，我们可以继续去盼望神最终会作出最终最公义的审判。第二个好消息是，神的圣洁让人有能力去体会到神的爱与恩典那份的宝贵。其实比起圣洁，我们知道的基督徒通常更加想听的可能是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弟兄姊妹跟我们说， Pastor， 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可不可以讲多一些有关神的慈爱和恩典的道。我们真的很想知道神的爱到底有几深。有趣的是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先由神的圣洁去开始去讲，那其实所有有关神的慈爱和恩典的论述都变得肤浅和缺乏说服力。就好像呢，试想象今天有一个你认识了不是很久的人，他今天走突然间走来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其实我真的很爱你的，无论你变成怎样我都会接受你的。试想象有没有人真的这样跟你说过？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即时的反应可能会是，唉，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真的，可能你是说一下的啫，你都不知道我里面是怎样的，你知道我里面是怎样，你讲得出这句说话先算啦。结果可能头那几分钟我们真的会开心过一阵阵的，不过听完之后可能我们都未必会太过认真地去处理。所以如果不讲神的圣洁的话，其实神的爱可能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只是可能要为我们带来暂时的安慰，但是最终我们未必会认真地重视。因为神的爱在那一刻只会变成一种无基础的廉价的情绪。唯有我们由神的圣洁去出发的时候，人才真正会见到神的那份的爱有几咁宝贵。所以今日不如我哋又试下咧，我哋由神嘅圣洁去开始，再一次去睇耶稣嘅救恩。保罗喺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佢咁样讲：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嘅荣耀。呢一个就系整个救恩故事嘅起点。喺亚当同夏娃犯罪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带入了罪的里面。他们的罪不是说他们犯了什么的法律，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自己想取代神，他们想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结果是罪恶和黑暗就藉着这个缺口进入了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而我们这一班其实原本是属于神的人，就变成了被罪的势力所捆绑住。就好像不知为什么我们一出生就会自我中心的了，我们会懂得讲大话去保护自己，去隐瞒真相，甚至去到一个点，其实你问呢自己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扭曲这么多东西，为了要去保存自己的生命呢？其实这些东西不用人教的，不用我们特别学，很自然就会懂。而个问题就是神的圣洁叫他容忍不到这些罪的存在。哈巴谷先知在哈巴谷书里面这样形容这一位的神，第一章十三节：你的眼目纯洁，不看邪恶，亦都不能坐视奸污。于是在这个位置，人和神之间出现了一个的困难，就是因着神自己的圣洁，他没有办法容忍和罪的势力并存在同一个空间之内。结果面对着人自己的罪性，神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对人掩面不看。因为人的罪，我们和圣洁的主要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决裂了。但是这个不是神创世时候的心意来的，神自己的设计是要人不但带着神自己的形象，而且和神有一份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神和人有着那份无阻隔的交流，神想要的是要回这份的关系。 但神知道的是唯有在这份的关系里面，人才可以活出他最真实的生命，人才可以得到那份完全的满足。但是这一刻罪的捆锁叫这一份的关系不可能发生，罪成为了神和人的关系里面一个必须去被解决的问题。而在摩西的年代，藉着摩西，神就叫以色列人以赎罪祭献上那个无瑕疵的羔羊，叫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暂时地算为圣洁，可以暂时地和神修复关系。但始终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法，而神对人的爱却催逼着神自己，他一定要找到一个终极永久的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于是神就设立了耶稣成为那个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藉着人的信，为了的是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就以自己的独生子作了我们所有人的赎罪祭。本质上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他来到这个世界来代替我们这一班在本质上就带着罪的人的赎罪祭。神的爱是希望我们再一次和圣洁的主重建关系，不再需要被罪所捆绑，而神就用尽了所有的方法要去宽恕我们，甚至不惜代价。神就是要一次过地拎走我们里面所有罪的枷锁。最后神就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去付我们的罪价，叫所有明白和相信的人都因住耶稣的血再一次被神称为公义无罪，叫我们终于不需要再属于罪，而可以再一次属于神。原来这件事其实只靠人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无论人怎样努力都好，因为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权势，我们真的不可能可以达到神圣洁的主那一份圣洁公义的要求。如果神不爱我们，其实他大可以面对这个情况，他有另外一个选择的，就是不理了，就由得人想怎样就怎样，就由得人被罪的权势去带动进入各种的黑暗里面，就由得人的不义在不义的世界里面生不由己了。但神的爱就叫他宁愿付上这个沉重的代价。没有一个的父亲他是会愿意叫自己的儿子代替一班衰人受苦的，是吗？耶稣受洗的时候，神自己打开天空在宝座上面，他怎样称呼耶稣啊？我独一的爱子，唯一宝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独生子。试想想，如果你得一个子女，就算有人给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和你去交换，我相信你都不会愿意交换。但神却偏偏愿意用他自己宝贵的儿子去交换这一班天生的罪人的生命。所以保罗咪话咯，如果你想知道神有几爱你吗？咁你咪睇下神点样解决人罪嘅问题咯。为咗叫人可以满足神对圣洁嘅要求，再一次成为属于神自己嘅子民，神自愿地付出咗沉重嘅代价。如果你见到，你就应该知道神对你嘅爱去到几尽咯。结果是神没有因为神自己的圣洁在人的身上加上一个不能够达到的过分要求，反而是神的圣洁去推动了神自己充满着爱与恩典的拯救计划，叫人可以由罪的权势里面得到释放。 因住神的圣洁，神施下最尽的恩典，付上了最巨大的代价，以最有力的方式去向人表达自己的爱。所以唯有当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圣洁 holy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充分地体会到神对人那份的爱和怜悯有几宝贵。原来神的圣洁不是叫我们同神保持距离，而是为我们今日所存活的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份公义的盼望，是对于我们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反而是让我们去见到神亲自地将我们由最终释放那份慈爱和怜悯。神的圣洁如果正确地了解，背后所表达的不是一个对人的要求，而是对人的一个的邀请，邀请我们带着公义的盼望成为圣洁的国度。神的圣洁带来了的公义的盼望的同时，其实都是对于他的子民这个邀请。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讲出了这个邀请了，第二章九节，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裔，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邀请属神的人去成为这个圣洁的国民，去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邪恶和扭曲的世界进入圣洁的光明那位的神，向这个世界去见证我们今日的身份是属于这个圣洁的国度，我们不再属于那个邪恶黑暗的世界的人。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去传递的是一个信息，就是因为这一位圣洁的主，我们今日可以对于公义仍然有盼望。我们正正就是被邀请进入神自己的圣洁公义里面，成为其中的一员。于是我们这一班他所拯救的人，亦都可以在这个公义的盼望里面成为一种的呈现。大家预备好成为这个神所拣选的圣洁子民，参与在这个圣洁之中未呢？不是讲紧我们一定要做一些惊世的事情，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谨记行在神自己的圣洁之中，活出一个公义的样式。例如我们不去主动地去沾染黑暗，例如我们明白其实现在有很多网页，有些网站原来有赌博成分的，当它在我的 game 里 pop up 的时候，我不会贪得意得闲我又按下它看下它会怎样。又或者人与人之间，我们明知有一些关系是容易越界的，我们就不是就是跟自己说话，哦，那我小心一点就没事了，跟着继续去搞到那个界线的模糊。同时我们要学习思考圣洁公义的准则是讲的什么，我们一起去学按照神子的爱去持守公义去待人，不要太下只是想着自己的好处，学去先为对方去想多一点。当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除了想下当下即时的回报或者后果之外，我们都去想，啊，其实如果按照神的圣洁和公义，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Let's say 你今天驾车突然间经过一个交通事故，你见证到你都知道咁啱你的车 cam 就真的有拍低的，会不会都可以问一下，其实这一刻我可不可以不掂下不掂过呢？我可不可以落车帮手，又或者最少我可以交条片出来给 ICBC 啊？又或者今天是在你屋企，你以为你小朋友做了错了一些事，但后来你发现原来你真的怪错了个小朋友。平日你可能就会当所有事没有发生过，不过今天你会不会按住神的圣洁，你决定正面地对着这个小朋友去道歉，去见证给他看，原来屋企是一个公平有着公义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呢？而另外一方面，神亦都邀请我们进入一个上天下地的敬拜，因为神的圣洁就是这个敬拜的核心。在启示录里面，神向约翰去有一个这样的启示，一个异象， 去到启示录嘅第四章，神向约翰呈现一个天上极其盛大嘅敬拜嘅场景。启示录入边咁样讲，佢话立刻约翰喺灵入边就见到有一个嘅宝座设立喺天上边，有一位坐在宝座之上。那位坐着的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着宝座，看来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上面坐着二十四位的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跟住有闪电，有响声，有雷光在宝座之中发出，又有七支火炬在宝座前面点着，这个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有一个看来好像水晶的玻璃海，在宝座中间和宝座的周围就有四个的活物，前后都布满了眼睛。在这一刻，约翰给我们看的天上这个敬拜，那个敬拜队伍已经齐集了。我们有天使，我们有长老，这个时间所有东西都就绪，天使正准备要开始敬拜。于是他们开进入他们的敬拜，他们昼夜就不停地去讲，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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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三次去宣告 Holy 圣洁，是要告诉所有人，其实神的圣洁 Kadosh 这个名号是多么的重要。他们的敬拜的里面，他们不是唱恩典恩典恩典 Grace Grace Grace， 他不是要人去听到慈爱慈爱慈爱 Love Love Love， 而是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原来圣哉圣洁 Holy 这个是神最重要最独特的一个的名号，这个名号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就是因住 Holy 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仰望这一位的神，我们可以坚决地相信公义终于有一天会临到，就是因为神的圣洁那份的 Holy 去推动神的恩典和爱，我们先可以经历，先可以知道原来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份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圣哉圣哉圣哉，圣洁主圣洁主，这个不是一个过气和虚无的宗教名词，而是上天下地敬拜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宣告，一个的忠心。上天下地要一同去见证的，就是神这一份的圣洁，这一份的荣耀。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再有机会去再一次去唱圣哉圣哉圣哉，又或者圣洁主圣洁主的时候，不如这样，我们先去不要想其实我们下一餐饭要吃什么，要去哪里吃，我们先摆开下一个 project 的 deadline， 我们去投放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在这位圣洁主给我们那一份公义的盼望上面，在那一份因着圣洁而被推动的救恩上面，去经历真正地亲身地经历了解神的圣洁，神的 holy。